主耶稣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舍命流血，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。主，就求你来继续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诱惑，远离一切的试探，行在你的光中，永远不迷失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七节。十九节说，坏人匍匐在善人面前，恶人匍匐在义人门口。善人和义人是一个意思，都是蒙神喜悦的、合神心意的人。两句话其实是一个意思。匍匐指的是把腰弯下来，东俯去身。那么匍匐这个动作其实表示忠诚，表示敬意。那么十九节的意思就是，恶人、坏人，他是恨恶这个义人的。就是无论这个恶人有多恶，其实他心里面，他对这个义人是不知不觉的会心存敬意，他会佩服。二十节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。这个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，人们都是嫌贫爱富。人要穷了以后，这个朋友也少，亲戚也少，没人到他跟前走窜，而且还恨他。那这个恨的原因就是，其实是因为怕被拖累，因为他太穷了，那跟他交往的结果，那可能是被他拖累。那富足人呢，朋友多，因为想沾光。那树林上也是如此，在今天一些教会，其实有一个现象，有的教会就是奉献多的这些弟兄姊妹，那么教会的人，特别是那些牧者，是另眼相看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也有遇到过。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待过一个阶段，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奉献比较多，因为奉献多，所以这个牧者就特别高看他。那反观这个姊妹呢，生命还差得很远，对真理还不认识。所以就是在执事会，就是选拔执事的时候，牧者就愿意把这样人放在执事会里面。执事会的人，他是参与教会管理的，参与教会管理，那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这样的教导。那生命的成熟是放在第一位的。那还有一个姊妹，因为奉献多，所以这牧者干脆就把他让他去教主日学，带查经。这姊妹自己本身什么都不懂，这姊妹奉献很多，但是她没有在教会里面，在人看来很有爱心，但是在她家里面却有这样的情况啊，她是再婚的，那么她的丈夫，有前面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在国外读书，有一年回来以后，看他爸爸，居然不能在爸爸家里面住，因为姊妹不允许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说，在今天教会里面，仍然是有这种嫌贫爱富的这样情况出现，这不是蒙神喜悦的。这儿教会蒙神也不喜悦，尤其这样的传道人，这引起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。我们如果是真的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无论是穷，无论是富，我们都一视同仁。二十一节， 庙士邻舍的，这人有罪；怜悯贫穷的，这人有福。庙士是轻看，看不起。邻舍，那跟前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那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这说得很清楚，轻看弟兄姊妹的，轻看人的，这是罪。而怜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看两处经文，一处是马太福音的5章7节，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。一个人怜恤人，他有爱心，这个怜恤不仅是心里面有怜悯之心，而且他会表达出来，表达自己的爱心，那就是看到需要帮扶的，他就会帮助，这是蒙神祝福的。那再看出加拉太书的6章10节，加拉太书的6章10节，加拉太书6章10节说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，他们需要帮助，我们看到了就要伸手，特别是像信徒一家人，像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更应该如此啊！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啊，就说我为你祷告吧啊，神会帮助你的，你就去吧。这是虚假的爱。22节，谋恶的非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谋恶的就是心里面就是谋划着怎么作恶，怎么来陷害人，怎么对自己有利啊，这种自私就是走入迷途，走入了错误的路上。这个错误的路就是世界的路，是离开神的路。那最后结果肯定到不了神的跟前。谋善的，那是个善，是错合神心意的，就是他每天想着怎么做合神心意，蒙神喜悦，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这个慈爱不是世界上的爱，是神的爱。世界上的爱它不是无私的，你看主耶稣那个爱，那是神的爱，他愿意为众人舍命，我们做罪人时候他就为我们摆上了，舍弃他自己。所以这个慈爱和诚实是从神而来的，就它里面有爱和诚实的心，有真理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考虑的，是不是合神的心意。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。有神的爱，那肯定是有神的祝福。23节，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诸般勤劳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是非常勤劳的，勤快的。诸般勤劳这儿的人指的是上面的谋善的，就是义人，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勤劳所得的这些果子都有益处。那都有益处，这是在神面前有益处，就是被神纪念，有价值。嘴上多言乃至穷乏，嘴上多言其实指的是只说不做，说的多做的少，最后结果是贫穷穷乏，就是一无所有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那么23节就鼓励我们少说多做啊，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主耶稣啊批评了那些法利赛人，责备的法利赛人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马太福音的23章，马太福音的23章1到3节，主耶稣就谴责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马太福音的23章1到3节说，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摩西的位上，那比喻就是高位， 啊，愿意做这高位受人尊崇。第三节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就法利赛人跟文士是能说不能行，说一套做一套。行，他自己教导别人的，他自己都行不出来，这是假冒伪善。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就说你们有祸了，这个祸那就是将来被神丢弃。24节，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智慧人的财，这个财是自己得来的这些财产产业，可能指的这些财富啊，这些无论是指的什么，智慧人所拥有的得到的，这是因为自己在神面前敬虔的本上而得到的祝福。这个祝福是自己的冠冕，冠冕就是奖赏嘛，华冠嘛，得了奖赏以后啊，带有华冠，指的这个意思。所以智慧人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果子，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奖赏。所以这个财更多的是在属灵上，指的是在天上的财富，那将来要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是永生。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，那在前面的第18节就说愚昧人得愚昧为产业，他手里面所有的除了愚昧就是愚昧，所做的一切表现出来的在人看来就是愚昧，自己可能还沾沾自喜。愚昧他们最后的一个结局那就是被神抛弃。这个智慧人和愚昧人仍然是在教会当中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所以信的主有的人仍然在活在愚昧当中，与神没关系。25节，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。做真见证，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0章16节，这10诫里面有一诫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做假见证就是害人，那吐出谎言的那就是在做假见证，这仍然是指的是教会当中的。所以我们要诚实，有就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做真见证，那就是这个见证是神的见证，那传福音要传真的福音，救人的福音，天国近了，主耶稣要拯救人的灵魂，要悔改向主，这样的福音，而不是社会福音。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教会，有的这些信徒传福音就是传一些社会福音，啊，你信主吧，信主你的病就好了，信主你的家里面就孩子有工作了，孩子就会婚姻美满了，等等，都是世界上的好处，社会福利。而救灵魂闭口不谈，他怕讲这个讲的别人不信，这个不是真见证。而真正传福音是救人性命的。那么做真见证还有一方面表现，那就是今天教会里面这些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，传讲真见证的，传讲真正的信息，那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路上，带到真理当中。而且传假见证的，说谎言的，其实他们在祸害人，就是假师傅。要知道突出谎言，他说实话不完全都是虚假，他会掺杂，就吐谎言的做假见证的这些人很善于掺杂是非，让人搞不清楚， 你说他不是讲真理，他还讲真理，讲神的话。你说他讲神的话，他还掺杂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把谎言掺杂进去，就是这样来迷惑人，极具迷惑性。所以很多没有分辨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愿意去听，而且他们所讲的还听得特别耳朵舒服，心里面还特别得安慰。好像这是施行诡诈，是祸害人。26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然有依靠，那依靠就是神，因为信而蒙神保守。那么敬畏耶和华的这些弟兄姊妹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避难所是谁呢？当然是神了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也有神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的儿女一定，这儿说的其实说到了这信仰的传承。一个敬畏神的弟兄姊妹，他一定会来用神的话来教导他的儿女，用自己的生命会影响自己的儿女，他会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因此也会信。27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。这个和前面的13章14节啊，是基本上是一个意思。敬畏耶和华，那就是有一定有神的话来喂养，有神的法则，有神的指教，是谦卑的，这是生命的泉源，就可以靠着神能够永远的活下去，有永远的生命。而且这个生命的泉源，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。那死亡的网络，我们里面的这些骄傲了，我们的自私私欲了，还有这个世界上的诱惑了，撒旦的试探了等等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些。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他不会被世界上这一切蒙蔽双眼。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他也有分辨，他能够靠神能够得胜，所以会离开死亡网络，这些网络不会把他缠住，所以他的最后的结果不会是死亡，这个死亡是与神永远的隔绝。那今天这段经文又是在延续前面的两种人不同的表现，不同的结局，也特别提到了让我们要真是谨慎，谨慎自己的口，要有分辨的能力，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真的心里愿意寻求神，神一定让我们寻见，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远离开死亡的网络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